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苑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来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新约番外篇。今天是第13课，我们在上一课介绍了哥林多前后书的部分背景资料，以及哥林多前书的结构内容。我们在这一课会比较侧重在哥林多后书的介绍，但也会先进一步的补充一些哥林多书信的背景资料。保罗与哥林多信徒的关系可以说是持续了好几年之久，大概在公元50到57年，而过程也相当的复杂，经文所给予我们的有关资料也是很零碎的，需要靠一点点的想象力以及推论才可以拼凑一幅近似的图画。保罗自己就曾三次来拜访哥林多，而他所差同工往哥林多，而当他仍然在以弗所的时候，哥林多教会也有人来找保罗，告诉他教会的情况。而在这段期间，保罗也写了好几封的信给哥林多，而他自己至少也收了一封从他们那里来的信。根据《使徒行传》18章1到4节，保罗出访哥林多是在他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末期。当他离开雅典以后，到了哥林多，在那里他刚巧碰见了一对夫妇，就是亚居拉和百基拉，而他们刚巧因着格老丢的谕旨被赶离了罗马城，而保罗也与他们一起以支帐篷谋生。在安息日的时候，保罗则在会堂与希腊人以及犹太人辩论信仰真道。过了一段时间，由于城中的犹太人排斥保罗，于是便将注意力转往了城中的外邦人，当中也有人信了并受浸了。之后他又在哥林多城留了18个月，教导他们。最后由于犹太人的攻击以及控告，他迫不得已地离开了哥林多，坐船往叙利亚去，结束了出访哥林多的旅程。他也曾在以弗所稍稍停留一段。保罗在叙利亚停了一段时间，经过沉淀之后再开始他的第三次宣教旅程。在以弗所的时候，他便遇见杰出的学者亚波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在推拿卢讲学辩论，而有神迹的显现使多人信主，但也因此引来不少的动乱。而就在此期间，保罗有多次与哥林多教会接触的机会。综合各方面的资料，保罗和哥林多教会的接触，包括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哥林多前后书，大概是如何的一个故事呢？首先应该有一封是已经失传的前前书。保罗曾写了一封书信给哥林多教会，劝他们不要与淫乱的人相交，但他们似乎误解了保罗的意思。之后根据哥林多前书16章15到18节，当保罗还在以弗所的时候，有斯提凡、弗图拿都、亚该古来拜访他，并有从格莱士家里来的人，他们向保罗报告哥林多教会结党纷争的情况。期间哥林多人应该也有写信给保罗，询问保罗一些问题，希望保罗能给予指导。而在以弗所期间，保罗写了一封书信给哥林多教会，这也是我们现今所保存的哥林多前书。 根据《哥林多前书》4:17、16:10-11，保罗也派提摩太到哥林多，而参考《哥林多后书》1:1，当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提摩太已经回来，但保罗与哥林多教会的关系也经历了一段相当艰难的阶段。当提摩太回到以弗所以后，显然所带来的消息令人沮丧，这个消息也改变了原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5-9已经定好的行程计划，他直接到哥林多。但从哥林多后书2:5、7:12可以看到，当他到达哥林多的时候，成为了别人攻击的目标。而哥林多后书2:3也提到，哥林多教会也没有对保罗做出支持，这令保罗很伤心，因此他又再一次的改变行程，到过马其顿之后便没有再回访哥林多，而直接回以弗所。这部分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1:23、2:1。回到以弗所以后，保罗就写了一封严厉的信给哥林多教会，这封信已经失传了，但有一些学者认为有部分或者全部是存在哥林多后书10-13。这信的呼吁哥林多教会采取行动来对付那位深深伤害保罗的人，以证明他们在这事上是无辜的，也深爱保罗。可能是提多将这封严厉的书信带去哥林多的。参考哥林多后书7:6-7，当提多到了马其顿，保罗大得安慰，而保罗也听到了哥林多教会急着向保罗来显明对他的爱护和忠诚，而惩罚了那个信当中伤害保罗的人，保罗大得安慰。保罗于是写了另外一封信，也就是哥林多后书的1:9，提到他对哥林多教会面对严厉的信所做出的回应。保罗要确保他和哥林多人都不要因捐献的事没预备好而难堪，因此他差派提多和其他的两个人到哥林多，希望在保罗到达之前能够办理好。可是提多到达以后，发现哥林多的情况转坏了，也就是有一些假信徒针对保罗做出种种的指控。而根据哥林多后书11:1-4，教会也深受影响，接受了他们的福音，提多也将此消息呢带回给保罗。针对这种情况，保罗写了一封极为严厉的信给哥林多教会，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哥林多后书10-13，这是为了答复假使徒的指控，同时除去哥林多人心中因这些指控而造成的疑虑。保罗也在此信中来警告他们，他计划第三次来探访他们，他们必要的话他会显出他的权威。当然他希望哥林多人对最后一封信的反应是好的，让他不必再有此行程。根据《使徒行传》20:2-3，保罗在马其顿之后去了希腊，在那里住了3个月。我们或许可以假定，他就是在这段期间告诉哥林多人要第三次探访他们。或许是因为他的信，或许是因为他三次造访了哥林多，显然哥林多教会中的问题暂时平息了。
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
同在在哪里？
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时。
是神王，
至真至情的苦楚要深究，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
哦哦，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
以下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后书当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内容，就是保罗的敌对者。哥林多教会对保罗的敌对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反对主要是由于某一个人发动的，虽然这一层面的敌对只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在一到七章有所暗示，背后还有一股敌对势力的暗流。第二个层面的敌对反映在十到十三章，保罗在此激烈的反击这些他称为假使徒的攻击。根据我们对事件的重演，这个层面的敌对只在保罗成功的对前面提到的反对者采取了管教行动以后才显明出来。假使徒可能在第一层面的敌对期间已经来到哥林多，而他们在背后对保罗的批评更可能加强那一位敌对者的攻击力。但是只有在敌对者受到管教，而保罗鼓励教会会友以爱去挽回这位弟兄之后，假使徒的敌对行动才从幕后搬到台上。这些假使徒控告保罗的罪状是什么呢？包括以下几方面。我们参考十章一节，见面时显得谦卑温柔，但一旦有了安全距离，人不在场时才那么勇敢。十章二节又说他凭血气行事。十章九到十节批评他惯于从远处写厉害的信吓人，但却不能当他们的面发施号令，用言辞说服他们。他们批评保罗的使徒职分，认为远不及他们。十一章五到六节认为他言辞粗俗。十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暗示他的侍奉缺乏使徒的凭据。但第五点是最恶毒的，他们利用财物的事攻击保罗的人格， 他们指桑骂槐，以保罗拒绝接受哥林多人的经济援助作为借口，指证保罗其实并不爱他们，不过是他设置陷阱，想要利用捐献的计谋为自己获取更多的财富。这些假使徒自以为又优越的地方又是什么呢？在十章的七节，他们以自己是属于基督为荣耀可夸。十一章四节，他们传是别的福音，与保罗大不相同。十一章六节，他们口才全备。十一章十二节说，他们也向哥林多表示，他们也一样是来做传道侍奉的。十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他们先在哥林多争取权力地位以后，便用他们的权柄加在教会身上。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他们以身为犹太人，又是基督的仆人而感到骄傲。十二章的一节，他们曾有见特别异象的经历，并得到神的启示。十二章十一到十三节强调要有能行神迹奇事才是真使徒的凭据。十三章的三节，他们也强调称自己是基督的大使，必须有基督借着他说话的凭据，这凭据包括大能的彰显。另一个会引起学者关注的问题就是，假使徒与超级使徒是否是同一群人呢？有人认为是同一群人，因为在这群人当中，他攻击这些敌对他的人，也拿他自己与别人相比。因此，有人确定保罗所称的假使徒，又和他所提到的超级使徒，也就是十一章五节还有十二章十一节讲的最大的使徒是同一群人。也有人认为是不同的人。巴瑞特认为假使徒是指那些活跃于哥林多教会保罗的敌对者，但超级使徒却不是，后者指到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包括彼得在内的使徒们。虽然保罗自以为不在这些超级使徒之下，他并不像他对待假使徒那样批评攻击他们，但是也有人对这种看法提出质疑。保罗在十一章一到六节第一次使用超级使徒这个名词的时候，他的用意是责备哥林多人接受了另一个不同的耶稣，领受不同的灵，不同的福音。保罗似乎不可能认为耶路撒冷的柱石会传这样的福音，因他们之间其实已经有了对福音内容的共识。在同一段经文当中，也就是十一章一到六节，保罗在自辩应用口才以及知识的课题，但耶路撒冷的超级使徒们的教育程度不见得会有口才学识。有什么可能一个受相等于博士课程教育的人，在他所擅长的修辞学上反不如没有受过高深教育的使徒们呢？当保罗将超级使徒与不同福音、不同的耶稣、不同的灵连在一起的时候，并说他口才确实比不上他们，这些超级使徒不大可能就是耶路撒冷的柱石，他们与假使徒看为同一群人更适切。最后，在结束介绍哥林多后书以先，让我们归纳一下哥林多后书的写作目的以及这封信的主题特色。参考研究保罗书信学者马尧富教授的观念，他 认为保罗透过写信来传递几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面对教内有好些的弟兄姊妹受着超级使徒的唆使，逐渐影响了他们对保罗的评价和印象。由此可见，保罗借此信回应教内人，一方面予以谴责那些超级使徒的自吹自擂，另一方面来教导信徒辨认出真假的使徒。第二，为了跟进前一封的严厉的信的教导，教会虽然已经执行了教会的纪律，已经处置了犯罪者，不过保罗担心受害者承受不了以致沉沦，因此保罗在信中鼓励教会其他的肢体，同时也要赦免和安慰鼓励他。与此同时，哥林多教会信徒因着看过严厉的信，并且见过提多，开始对保罗有所改观，逐渐来接受保罗的教导。因此保罗借着信加强会众对他积极回应。第三个目的解释他上一次改变行程的背后考量，以及他之前所写的严厉的信的原委。第四个目的为一些被教会看为软弱和谦卑的行为自辩，并且保罗表示自己的属灵地位绝对不在这些自认为超级使徒之下。最后，关于处理耶路撒冷捐献事宜的提醒，就是第八到第九章，以及他向预告教会他将会再次来访问哥林多教会的行程安排。我们这样看来，只会认为哥林多后书主要反映了只不过是保罗怎样处理他与哥林多教会内肢体之间的冲突与纷争。保罗作为哥林多教会群体的创办人与属灵父亲，他怎么被自己属灵子女嫌弃呢？事实上，当保罗处理这一场牧者信任危机的过程，他也不忙按照福音的本质以神学的角度去剖析问题，从而教导信徒恰当的信仰。学者看出保罗的解答离不开他对上帝借基督的新约与新创新，离不开他任性教会作为新约的群体，被上帝在基督里的复活工作所被分别为圣的群体。谈到金钱的奉献，保罗以上帝的恩惠神学来讨论捐献的事宜，不论是他对自己牧职本质的理解，来解释自己不受薪去服侍教会的背景原因。总的来说，保罗在信中回应弟兄姊妹对他的疑问，犹如另一种继续向信徒宣讲福音的方式。事实上，他向门徒解释自己怎样执行牧职，他正在实现他所传讲的福音。不单如此，不少圣经学者也指出，即使保罗尝试来消弭哥林多教会对他的误会的过程，其中包括保罗怎样以温柔的态度而且具有情辞兼备的智慧回应超级使徒对他的诋毁，他面对哥林多教会群体的时候，他在书信里谦卑屈膝，为着人的好处而甘愿自我牺牲的姿态，更显出他是一位真正的牧者。有学者形容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流露出保罗最强烈的个人情感的著作。在哥林多后书里，他对哥林多教会肢体的语调复杂多变，充满热情却同时带着辩解性，渴望寻求复合却同时带着挑衅，满有喜乐却仍有不满，虽已和好却又隐藏着危机等等。 学者认为哥林多后书是众多保罗书信里最完全揭示保罗个人感受的。就内容上，哥林多后书最能反映保罗使徒侍奉的本质与运作的个人著作。通过以上的介绍，我们大概对保罗和哥林多教会之间的恩怨情仇有多一点的认识，但是究竟期间他们往来有多少的书信，一直是学者们的关注。对于掌握哥林多前后书的脉络也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将在下一课做一点深入的探讨。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话解明了。
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话解明了。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话解明了。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